因为我每在家里面前面讲什么都听
的废话都
听了，对啊，都听不出去。
现在已经开了，
是刚刚那边
的。今天我们是开一本最具赛斯最具野心的一本书，叫梦进化以价值完成。那一开始呢，我们是先从一个私人课开始。那个私人课我不晓得约瑟的想法是怎么样，他把这一章这一节课放在这个序里面，当作是这个课程的开始。那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这样子。那我先来谈这本书的主要的一个想要论述的地方，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会在想说什么东西啊，梦进化价值完成，这在讲什么。好，那其实单单这个书的题目它已经在指点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呢，我们会以我现在所拥有的身体跟心智来面对我现在眼前的困难，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心象 image， 那 image 呢，它其实是，它是一直强调，就是说你的想象力是物质化的前摇篮，它是物质化的摇篮。那你的想象力呢，它事实上是艺术的前身。那也就是说你真的你要创造你的人生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你要了解什么是 image。 那根据宗教的说法来讲的话，上帝是按照他的 image 在创造人，那我们呢，我们按照我们的 image 创造我们的人生。那我要问各位说，什么又是 image？ 那这 image 又从哪里来？那他这里的这堂课的话，他有提到说是鲁伯跟约瑟呢，他说你们这一辈子来，那你当诗人当作家，或者是你所做的通灵的工作，他说事实上所有的事情你所做的都是老早老早老早以前深深是你在做的一个心理的艺术。那所谓的心理的艺术的话，比如说你是一个工匠，比如说你是个裁缝师，或者是你今天做的是衣服，那可是衣服呢不是这一辈子你在做衣服这样的工作而已，而事实上是你已经在做过这个事情，可能是你一个主要的特质的话，这个主要特质在很早以前，它在很多很多你所不知道的其他生生世世里头，你都有在从事这样的工作，因为那个就是你的兴趣，而且你也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一直发展你那个能力。可是呢，我们在这一辈子里头呢，我们很少会想要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可以应用我的 image touch 到我其他的知识的来源。好，像我今天在教会里头，那像牧师说要祷告，那我就突然间有个领悟，就是其实祷告本身呢，它不是祷告所产生出来的效果，而是你在祷告当中你有没有想象，你有没有想象力，你有没有一个想法。假如在你的脑袋里面你都觉得好像什么事情好像都已经没有想法了，没有那个梦想，没有，尤其是什么，尤其是 picture 心象图那个图片啊，像在祷告啦，或者是说在许愿啦，或者是到庙里面去拜拜啊，一般来讲的话你都会有一个，你心中会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会带个 picture， 而你会觉得有另外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力量在支持着这个想法，而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呢，它的 image 它就会成型。我想你们应该有听过嘛，比如说像胎教，孩子在出生之前你对着这个图片看，或者是有什么样，它会直接对孩子有直接的影响。那假如说在你的心中先有一个 picture， 比如说我今天在赌场上班，那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是，我在这边工作这么多年，我突然有一个领悟，而在这个赌场界的话呢，我有一个新的创举，而这个创举呢，它可以革命性的吹倒所有这个当今世界上所有的这个赌场的一个操作方式。那你会说做梦，那个我首先我没有钱，二来我没有能力，三来我没有经验，总而言之你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可是现在假设说，假设说以这个你说研究心理学的话，一般来讲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也提到这个问题嘛，所谓的共识性。共识性它其实谈到了一个东西，就是说 当你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会从你的脑袋出来的话，它后面还有冰山一角就被凸出来，后面还有整个大块的冰山是在你那个凸出来的那个想法的后面。所以变成我刚提到一个问题嘛，所以说动物被人吃，那动物我们当然是杀它的方式是不应该，可是动物它爱人类，它也希望支持人类。好，那植物也希望支持人类。像你看小朋友，小朋友年纪很小的小朋友很喜欢看卡通，而卡通所显示出来全部都是动物，所以人在很就是心智还很淳朴的时候，对动物的接受力是非常高的，很喜欢动物，很爱跟动物在一起。好，那刚才 Amy 有提到嘛，他说我要带狗出去，他怎么知道我要带他出去？可是如果你有研究过NLP 神经语言学的话，神经语言学告诉你说人跟人沟通只有7%是透过语言，7%哦，人跟人沟通哦，不是 你跟动物沟通哦，只有7%是透过语言，换言之就93%透过你的态度、你的声调、你的其他的部分在表达你的感情。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这是科学家做出来的调查，不是我乱讲的，你去看 NLP 的那个学说，它那个叫做 VAKOG， VAKOG V 就表示你的视觉啦，好，然后听觉、嗅觉、身体的感觉，用全身的感觉去感受什么？感受你自己跟感受对方，就是我们在林永生那一课有提到嘛，全然去感觉你现在的生活，然后跳开来用一个比较高的状态来看我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那这个一进一出的过程当中，你突然就能够了解你的状态，为什么你这样做，为什么你这样 你在这里然后做这件事情，那到对方是什么，然后这之间有什么创造力，你可以出来。因为如果你知道你的动机，你就知道你的方向。因为我们在很多的人生事件当中，我碰到一件事情，那个是事件，可是事件背后你有情绪，因为那个情绪所以发生那个事件。可是看情绪还不够，情绪后面它是有思想，思想背后它是有你自己从小以来的那个我们说是信以为真那个信念，而那个信念的背后赛斯没有讲，但是事实上那个信念背后还有一个东西叫原意，原来的原意忘的意。好，所以原意在这一章里头他有谈到，大概有谈到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在做的那个角色，它其实是生生世世被推出来的，你在重新在拾起那个步伐，而在做你还没有完成的那个部分，那叫原意。好，也就是说我常常在讲那个笑话嘛，你今天想要到 Starbucks 去买一杯咖啡，那么你去 Starbucks 去买那一杯咖啡，那这一杯咖啡是不是你所爱的？一样的。那如果你出生当为人，你在没出生之前你根本就没有肉体，那你出生当为人之前是不是你内在所爱所以推出那个特质？那既然你是那个特质的话，那如果你是你的内在所喜欢的那一杯咖啡，你其实重点是把自己那个咖啡的特质尽量让它又香又好闻嘛，好，又咖啡味嘛，是不是啊？那你在表达你的咖啡味的时候呢，你可以表达得非常好，因为所有的一切的环境都在支持你变成咖啡。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我们内在的所爱，那这个假如这个东西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一再强调这个东西呢？因为当你知道你是你内在所爱，而你在你所爱里面去表达那个所爱的那个特质，我们说的那个自信的话，你的力量会很大，而且发展的潜力会很强，发展潜力会很强。好，但是如果你不是在这个方面，在这个上面的话，你会碰到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生命没有意义的问题。每一个人在内心里面多少都会问自己，我活着干什么？我为什么？我干嘛活在这个人间？我在干什么？我有没有意义？人不是要活得很有意义吗？那我在做什么？这是生命没有意义的问题，应该是很多人心中有的问题。第二个，孤寂的感觉，孤独的感觉，好像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 办法让我那个孤独的感觉在一起。即便说我今天参加很多的人情的工作，可是我还是觉得蛮孤独的。那有时候你会爱一个人爱到不行，其实你自己再想想看，你是爱你那个被爱的感觉，而常常不是你的爱，是因为有人表达他对你很深的爱，而你爱那个爱的感觉。所以那个孤独的部分其实影响我们一生是很大的。因为孤独的关系，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就是好像被 lock 起来那种感觉。这第二个。第三个感觉呢是自由的感觉。因为自由代表什么？代表责任。你有自由那你就有责任。比如说我为什么不敢离婚？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家在一起？为什么要有一个人？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我有被照顾而不用负责任。可是我一旦自由的话，自由当然蛮好的，可是自由代表什么？你失去了某些部分，对吗？因为你一旦自由，你就要选择嘛，一选择就失掉部分嘛。我自由是不是一定要做一个？我自由了，我要做什么？
自己自主。
对，自己自主。那自己自主的时候，是不是要自己负责？那么别人对你的支持就不见了。像你，假如说了解这一点的话，比如说在婚姻上面，你就不会有麻烦了，因为。我今天我要自由，就表示我能够有自我负责的能力，而且我也做我自己的选择。那么你就不会毁在一个婚姻当中，你宁愿把它毁掉，对吗？
我
跟
可以
去
换灯泡，然后有都没有人管我，可是同我得自己做主啊，我得去找怎么样修，我自己做主。所以说，
我们有时候也想依赖别人啦，
yeah.
对啊。
就要负责任。
对，那第四个问题就是我们害怕死亡，因为一旦死亡的话好像生命就没有了。那这个压力呢，在某些年纪之后它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比如说40岁以上、50岁以上、60岁以上，那么你会觉得说我还剩下10年，我还剩下15年，我剩下20年，大概会有这种压力。然后你会觉得说，那我在做的事情是什么？我的意义在哪里？好，可是赛斯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由内在所生出来，就好像一根树，一棵树长出很多的叶子，好，那每个叶子都会掉下去，可是你叶子所吸收到的营养都在树干树根里面。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你就没有那种死亡的感觉。好，那我们回过头来谈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书的题目。好，那梦进化价值完成，为什么梦会放在最前面？各位，梦是不是一种人生？只是它没有物质化而已，对吗？那梦代表你的想象力，对吗？梦是不是在你的想象力里头？好，所以想象力本身是一种进化的材料。假如是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好，你只要静下心来，然后想跟着想象的追随你所要走的那个故事，走上一遍以后，回过头来你会大概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你那么以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就是我们在一般在梦境所做的事情。可是一般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好了，我们如果按照我们原来我们的个性跟我们所做的事情的话，大概我们都会自动反应，我们会自动反应，我现在是怎样，然后我就是怎么做。可是当你带着想象力的时候，你就不是自动反应了，你会进入一个想的天地，会回过头来imagination 一下。然后那 imagination 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是你现在这个想法把其他的侧门打开，让信息再进来。那信息进来的话，你对这件事情你有一个新的看法。哦，像那个解决那个尼采哭泣的那个，他就是催眠一下嘛。催眠它也是一个 image 的一部分，因为它带着共识性，也就是我有这个想法，那我在催眠的过程当中，我也带着这个想法进去我要实验的那个步骤，然后他会得到一个结果回来。冥想也会带这个结果，想或者是说脑力激荡会有这种结果，或者是说梦境的话去绝对的是这个结果。好，那这个东西跟你的进化是有关的。因为我们这样讲好了，一世一世的在轮回转世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要进化？那梦是不是一世一世的转世的这个经验在一个短时间，但是没有真正下去，那它是不是进化？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有一个东西是连在一起的， 就是他的 image， 你的开放的心。开放的心呢，当我是开放的心的话，我们就说的没有执着，没有，我们说没有固执在某一个我的观点上面。当你不会是固执的一个观点的话，就会很好玩了。角色是 不用再，因为他告诉鲁伯跟耶稣说，你不要管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你要的是曾经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所有的事件都是你的筹码，你可以拿来用。我5岁一贯道，然后后来又是佛教协会，然后后来我是慈济的，然后后来跟燕曼老师，我后来我现在学新时代，我现在在教会。那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有冲突吗？没有。我每件事情，我每看一本书，我每接触一个新的东西呢，它都变成我一个非常好的再重新创造的材料。假如我婚姻发生问题，假如我失恋，假如我困境很悲惨，我不在那个悲惨里面，我是拿那个悲惨或拿那个材料当做我往前走的一个非常好的创造的材料。那这样我们就叫做进化。好，这些我们叫进化。人格透过各种方式的一个环境来做自己的学习。那假如你在生命当中曾经安排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那以某个角度来看，会不会这个就是你的自己真正的选择？那假如你现在的状况你都能够当作是自己的选择的时候，你要的事情只有一个，利用现在这个环境，看以这个环境来看你怎么应用你的想象力，利用你的梦境，利用你的催眠，利用你的冥想，利用你的脑力激荡，利用你的联想力，然后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然后当这事情随时都在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很有力量，你只要松动就好，松就会带来动。松，一个人只要松，我松的部分包括很多观念上的松。好，俏子你这样讲不对，哎，对啊，你讲得很对，嗯，没有你，我来参考看看，可以吧？我不一定说我今天是个协赛师很久，或者我是主任，我就不能错。我当然可以错，而且可以错到底嘛，对不对？因为我一旦松了，我就可以动了，这个第一个嘛，观念上的可以松动，身体上也是一样。你如果身体上是很僵硬的话，哈，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动。好，所以身体或心灵，其实我们随时要保持一种自由，因为当心灵是自由，身体是自由的时候呢，你必然永远是个有智慧的人，因为你会随时拿你现在所看到的材料来当做你的inventory， 你的库存资料库，而拿这个来组合、变化、联想、推理，然后有新的东西出来。各位，这样的人生是不是非常非常有趣？好，所以梦、观念、进化跟你的价值完成是有关的。那价值完成这四个字，它其实翻译不好，好，它英文叫做value。Fulfillment， 好，那以 body fulfillment 的话呢，它其实是比较像是去填充你的那个 value， 也就本来就在那边，那你只不过填满而已。换言之，就是这个课程呢，它不是 achievement， 它是 fulfillment， 它是去填这个部分。也就是说，你来你所碰到的困难哈，那个困难原来都是你自己所显的，你愿意别人相信。只要你愿意相信的话呢，你的心态改变的话，外面环境就改。那你造成这样的这个环境的话，其实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我们在谈到那个心跟境之间的关系哈，一切唯心，没有其他的事情，就是心。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会说我的伴侣他都不学赛斯，他都不心灵成长，所以我怎么做都没有用。其实不会，因为它是来自于一种共识的作用，也就是说你怎么样他就跟着怎么样，那个叫做完形，互相是有牵制的。你的环境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所以你一定不用去担心其他的事，你只要担心自己就好了。哦，然后他这一节一开始呢，他是提到说呢，他的那个咪子这一只猫呢，要去把卵巢割掉。好，哦，那公猫呢，比利呢，要去把它阉割掉，因为他们不要它乱跑这样子。好，哦，那你看啊，这现在的问题不是在阉割了哈。哦，把这个猫的这个生殖器官全部割掉，不管是男的女的哈，公的母的了哈。那它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我们会有一种愧疚的感觉。那 这个地方其实这样讲好了，就是我们人生最必须要处理的一个问题，罪恶感。罪恶感，罪恶感是我们一辈子完完全全必须要去处理的问题。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嘛，我之前也讲过，比如说我如果跟米歇尔跳舞，那米歇尔很会跳舞嘛，哦，可是我跟你讲，我三分钟一定会踏你两三次脚，因为我不会跳，我是竹竿。然后我就说米歇尔对不起，米歇尔对不起，不用说，连对不起都不用说，米歇尔我不要跳。啊，那米歇尔会怎么样？没关系，我带你跳。那我就可以用心去跟他学，我可以跟米歇尔好好学，对吗？我就不会担心说啊，我因为你知道，当你要去隐藏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哈，你的能量是内敛的。孩子学东西会非常快，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怕犯错，尤其讲语言方面，你可以看一个孩子如果从台湾带过来，哈，不要到一年，哇，那个舌头转得蛮好的。那我们说孩子学东西比较快，其实真正差别在哪里？孩子在讲话的时候，他没有罪恶感，他没有愧疚感，我们有。那以这个角度，你再把它延伸一下，我们在公司里头发展不好，我们在夫妻之间做不好，我们跟孩子之间有问题，其实大部分是来自罪恶感。因为罪恶感本身呢，它会 hold 住，会藏。你有罪恶感，你会藏，对吗？你会藏起来，藏起来的话，你就没有开放的心了。你要把它藏起来嘛。我藏起来我的感觉的时候，我跟你之间就不真实，那我就没有办法去看你的观点，因为我自己没有 open， 我把自己筑在墙里面。我筑在墙里面的话，那么我的观点就没有办法完全让我自己 open 了。好，那一般来讲的话，像恋爱时期啊，哈，男生跟女生都会用什么？用藏的嘛。那所以在这之间到后来都会出问题，因为事实上真实的他不是那样嘛。那问题是他了解的你，他所爱的你，根本就是他想象中或他以为的你嘛。所以之间如果说今天我们现在有一个东西，好，我们来澄清一下哈，罪恶感这个问题，我是希望大家把它当作是一个非常大的功课来看看自己，因为你在这件事情上哈。假如你没有罪恶感的话，就算发怒都没有太大关系哦，因为我在发我的怒气，我怒气出来了，我就没有怒气了，对吗？可是当我发怒气回来，我就想我不应该这样做，我不应该这样，我应该怎样，我应该怎样？那这样的话，有什么东西放在你肩上？有好多哦，压得你快要喘不过气来，对吗？对吗？你当一个善人，当个好妈妈，当个好太太，那这个压力太大了。可是如果真实的话就没问题，我不喜欢我就告诉你我不喜欢，好，因为你知道不喜欢常常你看看那个不喜欢的时候，它常常来自一个东西，就是你的脆弱面。那我们 不了解一件事情，脆弱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关系的胶水。在这个团体里面最不受欢迎的是谁？ me， 因为都是我在讲，好，然后穿的最不好的人常常会最受欢迎。你知道我意思吗？有的时候我们说弱者道之用，假如我们愿意去呈现我们的弱点，我们愿意去呈现我们的真实，我们要袒露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关系的建立是很容易的。不见得你要很好的时候人家才会爱你，反而是有时候你愿意去袒露你的那个缺点面的时候，人家更疼你。孩子最没有无助的时候你最疼他，对吗？孩子成长了会跟你抵抗的时候，你反而不见得会听他强啊，可是你就不见得会那么觉得有那种关系跟那个爱在里面了。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不敢，我们敢用强，因为强可以让我们觉得我们是善的，我们是善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安全的。可是相反来讲，会不会是那个相反的力量也可以用一用？我不是说绝对你一定要这样用，可是那个东西确实是可以用的，也就是袒露你的弱点。因为袒露你的弱点就会出现一个事情，就是你没有罪恶感。你没有罪恶感的时候，你的心是 open 的，你是在一种接受状态。好，比如说我踏到米歇尔的脚，米歇尔知道我不会跳了，我没有骗他了，我不是故意要踏你的脚，而是我本来就会踏你的脚，你知道我意思吗？这有一点不一样哦。啊，不小心踏到你的脚跟我根本就会踏你的脚是不一样的，因为当你知道我根本会踏上你的脚的话，你会原谅我，你会了解我啊，你也会 带我，对吗？可是我说我不小心踏到你的脚的时候呢，那我自己是不是要很小心？你知道我意思吗？不一样，这不赶快，好、哦，不太一样。所以他因为这个要阉割这两只猫了，所以他有一些罪恶感，所以他说呢，好了。那我就利用咪子这个动作呢，我来借口来讲今天的一个主题，叫做动物意识了。好、哦，他说呢，有几个疑点呢，我想质疑你们了。哈、哦，他要质疑这个约瑟跟真哈、哦。他说，你把人类当作是一个自然的掠夺者啊、哦，看作是大自然家庭的破坏者哈、哦，那甚至说与他分离，哦，这个是蛮时髦的看法哈。哦，然后把人当作是污染他自己的窝的生物，然后呢也是蛮时髦的。他说我并不姑息这一方面的行为了，不过有些问题我们必须要讨论。也就是说今天会造成这个结果哈，会不会也是一个这样讲，如果有集体式的话，有宇宙式的话，你人类没有办法去做宇宙式所不要你做的事情。换言之，连这个罪恶感你都可以放下来，虽然你尽量不要这样做，这很奇怪的赛斯理论哈，就连这个罪恶感你都可以放下来，因为你做错了，做了改就好了。那一定是被允许。你今天在这个世间上，你所碰到的所有的问题，或者是你有对不起人家，或者人家对不起你，这个基本上是都被允许的，因为那个是在一种实验的状态。在这个下一章他有提到一个多米尼加有一大堆的女生突然间好像变那个性别转变，到下一章吧，我大概有看到，看一下他这个部分。这样讲哈，
他没有，他完全不需要这个，
他不需要罪恶感，对，
需要说尽量不要做，
尽量不要做，他有说尽量不要做，他没有这样说，他是说他并不喜欢是这样的，但是他意思是说还有其他的论点我们必须要讨论，那我们就要讨论那个论点。好，然后那个论点是讨论什么呢？你们忽略什么呢？整体的动物意识，整体的动物意识有它自己的目的跟意图。也就是说这些，假如说我们的物质的东西是来自于心灵的话，那么动物在出生的时候知不知道会被你吃？知道啊，那它就是生来给你吃的啊。其实动物爱我们比我们爱动物哈还要多得多啦，树木花草爱我们比我们爱树木花草还要多得多。在灵魂永生，不是在未知实相，其实赛斯有提过，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到你的院子上走一走，外面有很多树跟草，他说就好像你家的狗一样，他可以比你家的狗还更是守卫你的心灵，他会带给你心灵的一个舒畅，然后他会就好像真的是所谓你一样带给你这种身心上的疗愈。各位你们念过吗？好，这不是我乱讲，就是这样说嘛。好，那你再想想看，当我们心情很难过的时候，有时候走到院子上看到自己后院的一朵玫瑰花，是不是心情就舒畅了？回家看到自己的家的小狗或小猫，尤其你很爱它的时候，是不是心情就舒畅了？那之间的一种精神上的连结是什么？所以它是有一个整体的。会不会这样讲好了，你今天身为一个男人，那你有男人的所有的一种荷尔蒙跟他的发展的状态跟他的动力跟他的身体的状态，当你是女人的话，那么你就有女人的所有的特质，包括那些女性的荷尔蒙，甚至发出只有老天爷知道的一种 迷男人的一种、哦、荷尔蒙，对吗？因为男人也不知道啊，你也不知道，可是他就有一种气味，他会把异性吸到你的身边、哦、不是只有人，其他动物也都这样，对吗？好，像兔子的话，它就再远它都会把它吸过来，它就有办法是这样做。所以会不会这些功能、这些目的、所有现在你所处理的这些人世间的所有的事情，都在支持你用你的创造力？这是一个完全不同而且突破的一个概念哦。那换言之就是你在你现在的一个位置上，不管你的位置在哪里，不管你现在是什么角色，不管你现在做什么工作，是不是你只要尽你所能的去知道你自己的动机是什么，而找到自己的方向，应用你个人的独特性，去把你的独特性能够很清楚的物质化。我这样会讲太快吗？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所有的事情包括动物、植物、 它都在一个整体式里面，它是在网络里面，而这个网络的目的就是让你的创造力能够实现。所以你不要去忽视哈，动物它其实它们有自己的目的跟意图，那跟你们呢是合在一起的。他说不错，你们为了消费的目的，很残酷的把这些动物宰杀，你把它当这个食物来对待，所以呢，野牛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四处游荡，因为它没有空间嘛。它牛你先养在家里，被你控制，那个是个资产。可是野牛的话呢，它就没有机会可以生存。我们不要说野牛啦，任何一条狗哈、哦，它没有生存的潜力。如果它没有骨牌，会怎样？马上抓到 animal shelter， 对不对？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完蛋了嘛，是不是？它没有生存的潜力哦。任何动物在目前的人间的社会，它其实是没有生存的潜力哦。可是它必须要依附人类，所以野牛不会在四处嘛。那这样来讲的话哈、哦，自有文明以来，有过上千种的这个农场的所蓄养的这个动物哈，它活好好的活一阵子之后就会被宰杀嘛。但是话又说了，如果不是因为你要对它有那种肉体上、肉食上的一个贪恋的话哈，它连存在都不存在。那以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吃素好了，如果全世界人都吃素的话，这些动物就都不存在了。动物园可以看到，你要看鸡吗？动物园，因为大家都吃素。你不会让它存活的。你要看鸭吗？没有鸭。我们这样讲，我们不要讲别的啦，我们到洛杉矶来啊哈、你要去买一只鹅哦，你不太买得到，不太买得到。要买的话只有一个地方，像少数的一些地方，像大华超市偶尔看得到，5.99元。好、哦、5.99元一磅，6318180块钱一磅。台湾不用，台湾5.99元你可以买一整只。对啊，在这边的话是一磅，那一只鹅大概十几磅，所以50-60元。好，那奇怪，中国人超市你还买得到，其他你就买不到了。那所以有没有鹅生存的地方还蛮少的，公园可能会有，但是也不会让它过度繁殖，所以他们会失去，完全失去那种生存的空间啊，就是。那你说人类很残忍，那问题是这本来就是一种实验，到一个程度呢，它其实还会再翻转。好，假如你用这样的态度跳开来这个目前状况，往比较高的距离来看人类的文明，看你自己，看周遭的环境的话，很多创造力你会开发的出来，你不会局限在那个地方，然后在一种懊悔、懊恼、悔恨，而事实上你会放掉那些东西，真的好好去做创造。
恰恰是不是说，我们妄想也好，但是就是不要陷在一个，
对，就是说 Grace， 你说的非常正确，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哈、哦，只要你连想都不会想的话，你就根本不是，你就根本没有办法跟你的内在相通了。有的时候并，比如说这样讲哈、哦，像我每一天每一两天我就要写一个 email， 我在写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写什么啦，好，那我也在构思它。可是你知道我在写的当中呢，其实它一直在让我做很多组合，所以我写出来的东西常常不是我真的有，就我本来不是那样想的，可是我在写过程当中很多的信息会进来，所以我通得很快。好，那假如说你今天在做一件事情，你在画画，你常常在画画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很多灵感是在画的时候边画边进来的。你会煮菜，那么你在煮菜的过程当中，你随时在煮配东西，然后到一段时间呢，你会觉得说，哇，天哪，我随便乱弄都会变得很好吃的。那这个动作是干嘛？这个只是前期动作。这样讲，如果你的车子都不开的话，它一定生锈，哎，开不动，对吗？你随时要让你的车子叫左边右边前后左右move一下，那就是我们叫思想的体操。就算胡思乱想哈、哦，只要是想法，它就具有力道。个人实相本质第十一章的题目叫做意识心，有意识的心智是思想跟信念的载具。那我们的身体是来自一组思想，也就是我们说 DNA， 那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一组思想的载具？好，那既然你的心智是思想的载具的话， 你要载什么东西，你 要不要稍微注意一下，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载的东西都是很不好的，红欺负啊，给人家欺负啦、啊、然后这个那个都不好的话，你载那么多东西在垃圾袋你的卡车上，那当然很臭啊，那、啊、这个东西赶快丢掉啊，丢掉以后载一些新的东西，因为你什么东西都可以载，这样了解吗？那如果老子的话就是载淫魄而报，一样载。什么叫淫魄？思想嘛，魂跟魄。好啊，报意是什么？你的意识心嘛，那个一个心嘛，一心不乱的那个心嘛，载淫魄而报意，一样的意思。那总而言之，就是在很多的地方试着让自己的想法不断的飘动。我就算是给他胡扯，我也要给他胡扯了。我今天就很胡扯嘛 ，imagination， 我就说 I'm H in Asian。In nation 就是国度嘛，哈、哦，那其实我是乱掰的啦。我是想到 imagination， 会想到 nation， 好 ，nation 就是国度。那国度呢，我就给它乱串这样子，好、哦。但是这个在我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啦。我后来想想，没什么意义啦。可是没有意义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那个就是体操，心灵的体操。各位知道，你要成功，你不做体操。身体不会健康，你如果要成功的话，你的心灵不做体操的话不太会成功。脑袋要很活，真的要很活，你脑袋随时处在一种创造的状态，不要去看伤痕，去看创造。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好，那我昨天在那个尔湾的那个读书会，有一个同学叫 Win，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学过所有的门派，包括合一、哦、包括建疗法师，包括、什么什么，他念了一大堆、哦、什么课程，光的课程什么，他说可是我学这个课程当中都没有叫我要用创造力耶，当时叫我说要就是说要比如说佛教在讲空性嘛，那基督教的话讲爱嘛，对不对？但我说其实爱跟空性是一样的东西，因为爱的话就表示没有疆界嘛，我跟你之间没有疆界叫做爱嘛，对不对？那空性的话，所谓空的话就是没有 boundary 叫空嘛，可是有空性的状态是不是你个人的个体还是在，当你个体还在的话，没有疆界就表示什么，你可以到处去抓你要的东西来做创造啊。那问题是当一个人开悟之后，开悟跟没有开悟的唯一差别是什么？开悟的话呢，它好像是你这样讲，你在物质世界你用你的电脑连着外面的这个网络系统，所以你可以知道所有的信息可以抓来你所用。那一个开悟的人呢，他有内在的网络系统，你的生生世世的经验跟任何别人在这个宇宙世里面曾经有过的知识经验你可以拉出来使用。而那个从哪里来呢？从你开放的想象力开始啊，从你的梦境开始，因为那个是造成你的进化。那其实梦进化价值完成，它是告诉你你要 fulfill 你的价值的话，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怎么样用你的 imagination， 因为梦境本身它是一个 imagination 的一个实验场所，就有点像催眠一样。到这里各位有什么问题吗？所以一个人虽然没有说他们没有教导说你要做创造，可是问题是当一旦他在他的内在的那个解掉那个到一种空性状态的时候，他确实会回到一个很强的创造力。所以为什么开悟的人都非常有创造力？虽然我没有开悟，不过也还不错吧，是吧？
是
那你看像弘一大叔开悟就是什么都会嘛，哈、哦、啊，米开朗基罗，我什么篮子里面什么都有嘛。
达文西
对啊，好、哦，他什么都会画嘛，哈、哦。一个人通一样事情，怎么会其他都通了？你知道为什么？一个人通一件事情，为什么其他都通了？我没有学过音乐，为什么会作曲？我没有学过炒菜。昨天来，礼拜六、礼拜五，人家来我们家吃饭，他说：“你跟谁学做菜？”我跟老天爷学做菜，谁会教我？但是我有很多我自己的 imagination， 我用我的想象力去创造我的菜式啊，对不对？做菜的人哈，你不要小看哦，做菜的人他有很多是用想象力，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好，我礼拜五是只有，因为我礼拜五要上课嘛，那上完课回公司，然后后来又要到银行嘛，那弄到好大概已经5点多了，人家7点钟要来我们家吃饭，我赶到菜市场去买菜，然 然后回到家我大概做七八道的菜，在半个钟头之内你要做七八道菜，而且都是很棒的一个菜色，你怎么做？都有做、啊、但是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我没有，因为其实这样讲它都是同步的。 我做的菜就是一二三四，在五分钟之内我把很多的菜同时都做好，然后同时都上香这样子、啊、也没有完全是这样，但是我觉得那个是有你的想象、啊、我会想说我怎么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客人到的时候我有很多菜可以给人家吃，你知道我意思吗？不是，因为像我教你们那一步有没有，其实虾子啊，我以前都用白灼虾，那我还要煮水来烫，我连白灼都不白灼，我就洗一洗，我换烤箱，那变成干烹虾。那这个虾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个虾只要稍微好一点的虾，我不能买太差的虾，买好一点的虾的话，它整个味道都没有因为水的关系流失掉，很甜，到意思吗？然后像那个salmon 啊，哈，salmon
几分钟啊？
啊？
几度几分钟？
几分钟啊？
几度啊？几度啊？
六摄氏，虾子好像。
你如果是虾子的话，要温度高了。嗯，对，要是350度，对，大概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你是小的烤箱还是大的？
小的烤箱。
哦，小的烤箱比较热。
烤面包
的。对，就是烤面包。我那个烤箱，我就同时烤我的那个鲑鱼两层嘛，然后又是虾嘛，然后再打个蛋进去，不是又一道菜了吗？我好几道都是同时完成的啦。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你只要花很短的时间，啪啪啪啪啪，然后所有的菜就全部都好了，这样子。你知道我意思吗？好，所以你随时，我讲，随时，我讲，你今天在什么哪一个点要非常成功，你并不知道。可是有一点就是，它一定是慢慢让你成功的。也就是你在思考上，你开先让你的心灵，你什么时候，我跟你讲，你什么时候跟你的心灵一起工作了？很快，但是你要有那个习惯呢、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要有那个创造的习惯。我随时，我真的我随时，好，我像我昨天洗澡，然后一看，哎，沐浴乳，哎，回照，我就有一个想法，但不能够有那种面霜，洗澡面霜，对啊，你就立刻有新的东西出来，这单单一个水的跟一个液体跟固体当中，可不可以有一个中介值？你说你看到灯泡，你说哎，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时候，不晓得试过多少材料，他也只不过是知道说，哦，当那个电通过金属的话会发光嘛，会发热会发光，对不对？像我们的那个电热器这样子。可是怎么样让这个光呢、啊、变成一个比较亮而且可以用的，而且不会太花费的？他找很多材料，好，找很多材料也是有时候偶尔突然间有一个灵感一个想法，让他找到巫师嘛，对不对？那我要这样讲。难道除了巫师吗？有没有其他材料你从来还不晓得没有试过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假如你可以，我这样讲，假如你用各种方式去 try 你的想法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你的想法可以执行到非常好。可是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今天假如说我今天是做成衣的，我一定要老式成衣的方式来做。我今天开餐厅，那么我一定会用那个什么泰国米什么米啊，然后让你们就吃的不太好吃，那因为不收钱嘛。可是你都没有办法，就是要反向做法、颠倒做法，你用倒过来的做法，你没有想过，或者中介值的做法，或者是你知道有很多排列组合的方式，但是你可以 try 看看，小口小口品尝看看。但是你要知道哦，你要把你的感觉放进去。今天教的就是这些东西，等一下你看看再教你怎么做。我刚讲语言只占7%，你对人的感觉甚至同步的部分，好，比如说像女生可能一般来讲的话是比较是视觉型的啊，不对，是听觉型的。那男生比较视觉型的，好，那男生跟女生沟通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到视觉跟听觉之间的不同啊？你怎么去调整？这个都是想象力哦，不是你不爱他，也不是他不爱你，而是你们之间根本没有想象力，你没有办法用想象力来克服你现在的困难。你只是说我要怎样，他要怎样，然后 bang， 再见，拜拜。不是，其实中间有很多想象力，很多方法，很多 你可以试试看的一些步骤，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去试。试各种方法，就比如说像爱迪生，他在你看他发明电灯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他试了不晓得几千几万种不同材料。那难道那个材料就是固定的吗？难道灯泡一定要往上，不能往下吗？没有，灯泡一定往下，不能往上吗？不能往左，不能往右吗？不能根本没有看到这样用投射的吗？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吗？对不对？所以想法，我只是用这个实际的例子来让你去，要印在你的关系里面，用在你的工作里面。怎么样用你现有曾经有过的快乐经验或痛苦经验变成你创造的材料？怎么样你的 imagination， 怎么样你的梦，怎么样你的冥想，怎么样让你的思考，让一个比较自由流动的一个心灵，让它转来转去，转出你自己爱的东西。你以为那是空思梦想吗？也许，但是你揣看看，不会，你不会死掉，不会比现在更不好。你之所以不敢走出去，留在安全里面，因为你没有创造力。当你有创造力的时候，你就不会死守在你原来的那个位置里面。那如果你不死守在原来位置里面的话，你的人生会非常有趣，非常光彩。然后呢，再来，你比现在更安全。各位同意吗？到此有什么问题吗？只要你们不睡觉就好了。
诶，我觉得想象力真是要训练。
对，
真的要，
真的要训练。
所以人家写东西作家，他们想象力比较好，因为他每天都在训练他的想象力。
你说的很正确，你说的很正确。其实赛斯对这个作家他有一个说法，他说这些作家们，他们是神秘学家，他们是通灵学家。为人家罗琳可以写出一部小说，然后变成全英国最有钱的人，因为他在他的想象领域里面，而且他愿意去开放他的心，他愿意去 try。 那我们有没有想法？有，但是你不敢。我最近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哎，他很想当校长，可是他没有当校长，现在变成投票校长的那个甄选委员啊，他是这样委员。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当校长，自己开学校，自己当校长？那他一开始认为说，哎，你在说什么这样子。后来他想，对哈，为什么不自己当校长？自己当校长很容易啊，大小而已啊。杰西奈不是有个学校吗？对不对？杰西奈啊，然后到处都有不同的学校，然后不同的校长嘛。但问题是你从小你就会大啊，如果你做了，你就会好，会挖就会大。会大就不会死，这句话听得懂吗？会活下，只要你活下来，你就会长大。只要你长大，你就不容易死。当然老了会死啊，对啊，啊，植物是这样子啊，你只要把它，只要这个苗它开始让它活，它就到后来它就长得很快很快的。所以你一定要先让自己活下来，活下来的话就要 try 各种方式，让自己有一个开放的心灵。然后应用你的想象力，跟你的心灵在一起，不只是物质。好，这就是为什么说，他这里提到说，梦境化价值完成是一个创造力的训练，是一种创造力的方法。好，我想我这样的解题应该没有解错吧 ？OK 吧？你尽量差没关系。啊，
我最近，
哎呀，我知道那个好
流行哦，对，
可是
他这个作者啊，是一个出生家庭非常好，没有受过什么挫折的。人家说，那你讲的这些宫廷里头的那些跟明争暗斗，跟你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啊？这没有这种经验的，他完全是想象力。
对，而且你知道吗？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一个问题吗？一个人格特质，如果你的想象力开化的话，它会自动的连到你后面那个我们说言意，言来的欲望，也就是我们说的自信。你的本质，比如说我本来是个说话者，好，那我再怎么样，我像我国语这么破，对不对？可是我仍然现在还在做这些事情啊。并不会影响我的位置啊，那我学历也不高，然后懂的事情也不多，那脑袋也不好，可是我仍然在做我该做的事啊，对吧？所以变成他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讲那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不完全是他现世他的现状，因为你想象力开花的时候，他直接的会带后面的东西进来。 那你如果看你眼前的东西的话，那么你会觉得说我寸步难移，好，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家好像都比我更好，好像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改的。可是你要知道吗，你随时都在创作，你随时哦，你每看一件事情都可以创作，随时拿到你的眼睛里面，只要你用感觉去感觉它的时候，你随时都在创作当中。我说真的，你拿一本簿子给我，我一天写20个给你，我随时在创作，真的，你随时可以用不同的材料来做一个翻新的想法，对吗？而且你在创作的时候，它经过你假如说你问我哈，你说我这一年大概写了100-200篇的那个文章啊哈，你会觉得天哪，翘死你啊！你那些 idea 从哪里来？你怎么每天都有不同的东西呀、啊？我可以跟你讲，我完全没有，我空空如也，我真的没有哎、欸。就下笔的时候才会那个灵感才会进来。那这个不是，我不是在看，我不是在讲我自己有多棒，我只是告诉各位说，如果你愿意去跟你自己的灵感接触，跟你的想象力接触的话，找一两样你可以做的事情，那么你的人生就自然而然会丰富了。就单单问几个问题好了。啊，比如说我是 Michelle 的话，我就问说，我现在我的工作职场上有什么想象力可以让我的现状完全翻盘，而且不是翻小盘，是翻大盘。因为你在那个角色，然后你又有新时代这个背景，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造的契机。你只要学到一些东西，这个将来完全不是你的牵制，反而会是你很大的力量。比如说我在婚姻上我受到了好多的压迫，可是这些部分会不会将来正好是你能够解决很多人的婚姻问题的一个契机呢？你没有感受到学校出来的会懂什么啊？是不是？所以变成就是说，你的所有曾经经过的，不管是快乐的、悲伤的，啊，我们会讲说，天哪，你看我讲我的故事给你听，我有多悲惨，多悲惨，悲惨。那我就要说恭喜你，因为你的创造材料真的很多，你拿那些东西来组合一下，然后你会发现到说其他人也有同样的问题，然后你怎么样把它组合以后变成你完全可以发挥，而且可以很容易把它带出来的一个人，你知道我意思吗？为什么赛斯要当妓女？为什么赛斯要当10个孩子的妈？为什么赛斯老是做这些奇奇怪怪的一些人的角色？他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这样的经验，他容易把人家带，他根本知道你在想什么，根本就知道。假如我今天我的背景是很悲惨的话，你完全不需要把罪恶感放在你身上，你完全不需要用这个来压自己，然后告诉我自己说我被这些毁掉，没有，你这些东西正好是让你从里面发扬光大的一个材料，你比别人比任何人多了好多好多珍贵的宝藏，因为那是你的创造的材料。